习管不住军队，司令政委双双缺席，日韩同步强硬。俄前反对派领袖中毒离世报告，卢比奥话令人不安。俄伊委影子舰队相继退役，流向印度拆船厂。神韵法国图尔四场全爆满，观众赞不枉此行。安徽大鹅被宰前垂头流泪，主人决定放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新年就到，先同大家拜个年，祝大家事事顺利，身体健康。以下是详细内容。近日中共军队出现诡异景象，2月12日在四川成都举行一年一度的军地领导迎春座谈会，是中共军政系统入面相当重要的例行活动。过去几年，西部战区司令汪海刚和政治委员李凤彪每年都会一起出席，但今年这两位上将竟然同时缺席，现场只有中将副政治委员和副司令代为露面。其实汪海刚去年十月中共四中全会就已经缺席，而就在2月10日，习近平亦一反过去惯例，没有亲自前往军营慰问官兵，而是选择透过视像远程呼吁，要求官兵要跟党走，过得硬，信得过。台湾国防安全研究所的分析点出了问题症结，自2022年中共二十大以来，已经有超过133名将领落马，包括两名军委副主席、三名委员和两名国防部长。整个军队现在是拉人的速度快过保人的速度，这个造成今日大型场合频频出现上将空凳的罕见局面。就在人心浮动的同时，媒体2月14日披露卫星影像显示，中国四川省深山入面一批冷战时期毛泽东为防核攻击而设立的三线建设核武设施，从2019年起就陆续出现大规模翻新和扩建，涵盖新建高型通风管、高爆测试场，还有可能科学家在不引爆核弹的情况下收集数据的激光点火实验室。哈佛大学金乃迪政府学院中共核计划研究员张慧检验巴比亚兹的发现强调，仅靠卫星影像能掌握的资讯有限，无法裁定实际产出几多弹头，部分变化可能只是安全升级，亦可能是为了配合新式武器如潜射导弹而扩增设施和试验空间，调整弹头设计。五角大楼估计，截至2024年底，中共拥有超过600枚核弹头，并可望在2030年达到1000枚。虽然规模仍远少于美俄掌握的几千枚，但增长速度引发关注。随着美俄最后一项核军备控制条约到期，华府主张后续任何协议亦必须纳入中国，但北京并无意愿，被指战略意图非常明显。中共外交部长王毅星期六警告美国不要在台湾问题上密谋，同时还对日本发出警告。意大利晚邮报指出，中共对高市涉及台湾发言反应强烈，是因为中共担心日本可能将保卫台湾正式纳入战略考虑。无论美国是否采取行动，都可能同南韩、澳洲、印度等国形成新的安全联盟网络，来阻止中共主导亚洲，这个正是习近平最害怕的事之一。北京这个局面令周边国家都无法轻松过节。农历新年期间，南韩国防部长安圭伯在2月15日亲自揸车前往扬州，视察负责守卫中部战线的陆军第25步兵师哨站，这个亦是他就任第一次巡视前线警戒阵地。他对士兵说，正因为你们日夜不眠地守候百姓，才能够安心过节，相信我们的军队，并要求部队假期期间维持滴水不漏的备战形势，不要辜负人民的信任。与此同时，日本的政治转型正以罕见速度推进。 二月八号，首相高市祖苗带领自民党在众议院大选中取得历史性大胜，单独取得超过三分之二席位，刷新战后纪录。在十五号，小泉进次郎在慕尼克安全会议的演讲强调，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遭受现实挑战，明言绝不能容忍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并指日本周边存在不透明军备扩张和军事均衡恶化。他提出印太和欧洲、大西洋安全不可分，主张日美欧需要加强合作，以防中共和俄罗斯从美欧矛盾中获利，重申加强日本防卫力和与盟友合作。就在高市祖苗声势如日中天的同时，网上流传起一段温馨的旧影片。那个是2021年9月，高市还在参选自民党党魁的时候，和台湾前总统蔡英文进行视像会谈的画面。整段对话入面，高市眼神发亮，就好像粉丝见到偶像一样，最后还当面对蔡英文说：蔡英文主席是我非常敬佩的人。网友温馨留言：台湾的小英，日本的祖苗，两人巾帼相惜，是台日友好的象征。高市祖苗和蔡英文那段四年前的影片，意外成为某种预言，当威胁越来越真实，真正的朋友早已找到彼此了。关心政局的同时，亦要关心自己的健康。健康520收到一位长期服用三高代谢补的分享。这位朋友说，他服用三高代谢补已经超过一年时间，结果他的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指标全部稳定维持在正常范围内。连医生都惊讶说，没想到这些数值能够控制得这么稳定，所以不要等健康出问题才来补救啊。最紧要是每日将代谢基础打好。现在三高代谢补货已经到了北美，快点入货啦。另外，健康520推出健康回馈活动，从即日起在健康520官网一次购买任何三樽补气18味或三樽润眼补，还有七折优惠。无论是调整体力、改善疲劳，还是长时间用眼造成的不适，现在都是最划算的落单机会。为什么这么多家庭选择健康520？这个是因为健康520的所有产品都是纯植物配方，同时由台湾 GMP 等级药厂制造，由原料配方到生产，每一个程序都严格把关，只是为了你吃得安心，补得有效。保健食品属于日常营养补充，建议根据医生指导和均衡饮食使用。现在就到健康520官网，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真正有品质的健康礼物吧。2月15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斯洛伐克对记者明确表示，关于俄前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的中毒报告是一份令人不安的报告，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质疑，这个被视为等于美国公开支持五国调查结论。有记者追问，美国为什么没有加入这份联合声明的？卢比奥解释说，这个是五个欧洲国家用了两年时间自己主导的调查，美国选择不署名，不代表不同意结论，只是各国有时会根据自己收集的情报独立行动。他说，我们不会因为这个问题和这些国家争辩。2月14号，英国、法国、德国、瑞典和荷兰这五个欧洲国家在德国慕尼克安全会议上联合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俄罗斯意见人士纳瓦尼两年前离世是因为被落毒，根据从他的遗体中秘密偷运出境送到西方顶尖实验室化验的样本，发现了一种叫表巴递定的剧毒物质，这个是南美洲箭毒蛙才有的毒素，效力比吗啡强200倍，在俄罗斯的自然界根本不存在。纳瓦尼的遗孀尤利亚亦在会议上公开说，我从第一日就确信他是被落毒而离世的，现在有了科学证实 必須追究普京責任，俄羅斯方面則一概否認。納瓦尼生前是普京最有力的政治對手，2024年2月在北極圈流放地監獄離奇去世，年僅47歲。現在科學證實了，五個盟國亦證實了，美國亦點了頭，俄羅斯面臨壓力。英國外交大臣顧其偉接受 BBC 採訪，表示英國正考慮進一步加強對俄羅斯的制裁。五國已經正式致信給禁止化學武器組織，指控俄羅斯嚴重違反國際化學武器公約。最近幾個星期，石油走私的最新動態牽涉到俄羅斯、伊朗、委內瑞拉還有印度，至少有三艘曾遭美國制裁的油輪相繼抵達印度西岸的阿朗拆船基地，這個地方是全球最大的船隻拆解中心之一。根據彭博社引用的船隻追蹤數據和業內消息，其中一艘叫木片號的大型油船是1993年建造，2021年就被美國列入制裁名單的老船，不到一個月內，這個已經是第三艘抵達阿朗的被制裁油船。這些油船屬於所謂的影子艦隊，亦就是繞過西方制裁，專門運送俄羅斯、伊朗、委內瑞拉等被制裁國家石油的幽靈船隊。這類船隻通常不公開航行資訊，亦不走正規保險和船籍登記，長期在國際監管的灰色地帶活動。零對沖15號分析報告，為何這些老船現在開始大量退役呢？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這一批船隻本來就是年齡很老，繼續航行下去不單止危險，亦對環境構成威脅。第二，更關鍵的一點是，今年一月初，美國實際上已經接管了委內瑞拉石油出口業務，授權維托爾和托克兩大石油交易商合法向美國、歐洲、印度和中國市場銷售委內瑞拉原油。過去委內瑞拉石油因為受到制裁，幾乎全部偷偷賣給中共，靠著128艘暗艦隊油輪運送，主要流向山東的獨立煉油廠。現在這條走私路線不再需要了，那批幽靈油船自然就失去了用武之地。按照目前的速度，今年抵達阿朗拆船廠的美國制裁油船數量已經達到去年全年的15艘的兩成，影子艦隊時代正在逐步走入歷史。近日神韻持續在全球巡演，2月15日下午，美國神韻國際藝術團在法國圖爾國際會議中心完成了最後一場演出，全場掌聲不斷，3日4場，場場爆滿，而且所有票早就在去年10月中就已經全部賣光，不少觀眾特別從外地趕來，門口停住一排排大巴士，可以說是一道特別的風景。數碼保護公司創辦人拉提耶爾看完演出之後不斷讚歎說，太精彩了，他最印象深刻的是動態天幕以及舞台上的舞蹈演員跟背景天幕之間配合得天衣無縫，就好像真正進入了畫面入面。他亦特別提到，現在中共領導體制下傳統文化無法被自由呈現，所以能令外界認識這些文化是一件非常好的事。他說，如果你沒有來看，你就錯過了一件重要的事了。曾在巴黎擔任消防隊長長達15年的旅客說，神韻舞蹈演員的動作協調嚴謹，令他想起當年巴黎消防隊的特別體操小組非常講究技術。他最感觸的是演出傳遞的真善忍價值觀，他說這個真正是我們今日社會最缺少的，真正的價值觀已經失落，他呼籲更多人來看。盧瑞林醫生和丈夫葛哈爾帶埋女兒卡特爾一起來看，這個是父母送給他的生日禮物，卡特爾很高興地說，好特別，好好看啊。 卢瑞林医生欣赏演出中的二胡独奏，只用两条弦就能够演奏出咁动听的音乐，真是令人赞叹。他亦认为演出中反映中国现状和迫害的节目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令女儿了解世界上不同地方的现实处境。就在中国新年前夕，安徽一位博主近日决定在乡下劏一只刚刚买来的大鹅，结果整个过程被拍下来，没想到会引起全网轰动。影片入面可以看到大鹅垂低头，嘴尖掂住地，眼角慢慢湿润，接住就流下眼泪，地上还留下眼泪迹。博主在影片上附上一行字，一开始煲热水他就流眼泪了，到底劏不劏好呢？还吃不吃呢？结果这条影片传出去之后，评论区就被网民洗版，大家都在说大鹅通人性，知道自己要被劏所以就喊，不要杀他啦，留下来养啦，他这么懂事，给个机会他啦，卖给我，我养他养到老。还有不少网民分享自己自养鹅的故事，整个留言区可说一片求情声。2月13日，博主终于回应了，他说这只鹅是最近买的，原本2月12日打算劏了它，没想到大鹅竟然流眼泪，加上网民集体求情，他说自己不敢吃，已经将鹅送了给其他人，还说以后再不吃鹅了。博主亦提出了另一种可能，或者是小朋友扫地的时候不小心碰到大鹅的眼睛，才至导致流泪。不过大多数网民并不接受，坚持认为万物皆有灵性，其实类似的故事并不罕见。2022年，重庆一位男子磨好刀准备劏一只自己养的大鹅，看到鹅流泪落不到手，就说不劏了不劏了。近日贵州一名村民屋企亦要劏猪，柴火热水都准备好了，大家正要动手的时候，大肥猪突然双脚跪地，似乎向主人求饶。主人见到这样的情景，不忍心劏这只猪，就摆回它入猪圈了。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早上9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